漫飞天使且高飞。四位小朋友都长大成熟了，虽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起步慢且艰辛了许多，而我刚好有幸在人生道路上曾经陪伴他们一段，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人类最单纯、最质朴的灵魂。华元红，万方进信会会友。老吉，老吉，我现在在越南啦，昨天我爸带我来这里相亲，我很快就要结婚了。电话那头透着颤抖又兴奋语调的是玉明，他是七年前我在新北特教学校高中部教书时候的学生。其实他的外表体能与一般学生无异，只是语言及思考能力比较迟缓，曾经在我的特别辅导下夺得了全校羽球赛男子单打冠军。记得玉明在毕业典礼上代表全校毕业生在讲台上致谢词时，不徐不疾，条理分明地念完整篇稿子，让在后台帘幕目睹这一切的我，刹那间眼睛有些湿润迷蒙，心里则感谢上帝始终都接纳他，纵使天生缺陷，但还是可以成为有用的人。漫飞天使的心声与喜悦。老西好，我要告诉你，我终于可以跟君同结婚了。毕业后，我们因为工作关系不容易见到面，我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才拖了这么久。同样是兴奋又甜蜜的语调，他是我任教高中部三年一班的学生韵文，他与君同是同班同学，因为走得近且互有好感，遂被视为班队。两位都是高功能级别，均同憨厚且力带如牛，身如红钟，是班上当然的班长兼风纪股长，韵文则是副班长，身体纤细薄弱，唯具有侠女特质，常爱替人打抱不平，也经常如慈母般保护着低功能的弱小同学，这些气质让他们当仁不让地成为了班上的郭靖与黄蓉。老师，华大哥，你怎么那么久都不来看我？前一阵子我新冠两次确诊，加上肠粘连，住院好多天才出院。不过，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快要结婚了。我听出了国民电话里的愉悦，他是我2010年在伯大尼尔少家园当义工时辅导过的院生，具雅斯伯格、过动症等多重障碍。国民的家世背景贫苦堪怜，因缺乏父母怜爱，长期失依的结果也让他极度缺乏安全感，衍生出容易依赖他人的个性，经常会对任何向他表示善意的辅导员讨拍，寻求关注，还一讨十数年。国民18岁离开伯大尼后，还是经常打电话给我，有时还总在三更半夜打。然而基于自己的基督信仰，想着很多事工作在最小的身上，就如同坐在主耶稣的身上一样，这理念使我始终成为了他的温暖。竟是如此不可思议的，让我在一个月内接到这3通电话，内心的兴奋似乎已掩盖了焦虑。他们这些年一直与我保持联系，不只是嘘寒问暖，而是像朋友一般，经常毫不犹豫地问我一些个人的问题。而这几位漫飞天使几乎异口同声的心声，即是面临成年后要不要结婚的问题。这叫我这个并非婚姻遗传基因专业的老师相当为难，我其实没有能力与立场给他们做任何负责任的建议，只能叮咛他们一定要跟父母磋商，还要认真地想一想自己身心是否已经准备好了。为后者，我怕他们自己都不能理解问题本身的严肃及后续性，这让我非常纠结，是否要将利弊得失全盘告知，但又担心我如果真的说了，是否会毁掉别人的希望与一生幸福。思来想去，我决定把这一切在祷告里交托给上帝，祈求神来带领与赐福。生活质朴认真让老师为荣。还记得在学校里第一次看到玉明的时候， 他带着一抹羞涩又浅浅的憨笑，飞快地帮我提着要上课的道具与教材，从资源教室搬到课堂。我一进教室却瞥见他又在擦黑板，卖力抖动的身躯与掉落的汗珠，在剩下的气息中一起飞舞着。玉明毕业后很久的某一天，我在松山机场的二楼休息区准备搭机到上海，看到一个身着工作服却又有点熟悉的身影，就带着那抹浅浅的憨笑，斜低着头，卖力的在大厅里扫啊扫的。走近一看，最先映入眼帘的竟是他额头上那串爆大又眼熟的汗珠。玉明真的做什么事情都是全力以赴。感动之余，我使劲地用手臂环抱了他的肩膀，真想要帮所有出境的旅客好好谢谢他，也想说老吉永远以你为荣。犹记得在学校被分到教高三毕业班，素文高年级特教学生又皮又难带，但是三年一班给我的感觉却像春风一般的和煦舒适，这要归功于班上的正副班长与他们的威仪，使班上的秩序维持得异常的好。韵文坐在教室前段，照顾着中低功能的同学，君同则坐正后段，看守着几个躁动精障的同学，两人默契十足，就像金庸小说里的郭靖与黄蓉，静心地看守着大宋的每一寸城池。记得在一次偶发性事件中，一位身心失调的同学突然失控飞奔出教室，瞬间已攀上教室所在二楼的栏杆并作势往下跳。危急之际，后方突然有一双大手拽住了同学的裤头，僵持中最终由我于其后将他脱救了回来。而那双第一时间援救的大手，正是君痛无时无刻在同学背后守候的那双手。而多年后一个冬日里，我在台北四四南村的面包店里又再见识了这双手，这回君痛正用他们使劲地搓揉着面团，脸不红气不喘的。而东家对君痛的手劲与产出非常满意，夸赞之余还特别请了我这位师长一杯咖啡。记得那天天气格外的寒冷，我却瞥见温暖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投射在君痛藏不住的笑意里，躁动的心灵的医治与自信。也记得2010年因受感召来到博大尼尔少家园当义务客服老师，为设想社工派给我的是一位极其特殊的辅导对象，他叫国明，有着清秀的脸庞，却怎么也抵不住他自己无法停歇的躁动。舍坚告诉我，半年内已经更换了两位辅导老师，都没有令他稍事收敛。当我进入国民的起居室，直扑而来的竟是阵阵叫人作呕的脚臭味，其手脚更因蚊虫叮咬进而溃烂的疮蔓延在整个手臂及大小腿上。国民告诉我，他阿嬷一直说他身体里住着一个魔鬼，即使晚上睡着了，仍会不自主地猛烈抓自己身体，而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结果就是这些恼人的伤口长久以来都没完全得到愈合。当下我即买了药膏让他涂遍了所有患部，我也在顶楼祈祷室里领着他一起祷告，并跟他约定，如果每天按时擦药，而且下周他身上的疮能慢慢结痂，如果每天晚上能戴着手套入睡，如果睡前能跟宿舍老师一起晚祷，我会准备礼物送他。没料到因为这样的激励及来自上帝的医治，他的全身伤口竟神奇的在一个月内慢慢愈合，手脚疤痕也渐渐淡化退去。三个月后，国民终于恢复了利落的身形，这位15岁小朋友也不再经常躁动，除了原有的英气脸庞外，还多了一份自信。重生的国民在18岁时离开了博大尼，在外独立谋生，先后当过烫衣工、洗车工，现在落脚在一间著名的锅贴店当店员，也在那认识了人生的另一半巧丽。两人订婚后，我带着礼物去看他们，准夫妇俩携手为我煎了我最爱的玉米锅贴。 当巧丽端着刚做好的酸辣汤来到我面前时，突然羞怯腼腆地丢了一句，阿明跟我提了不晓得多少次说华老师是他永远的老师。靠主坚韧翅膀翩然翱翔。四位小朋友都长大成熟了，他们虽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比别人起步慢而艰辛许多，其中的辛酸血泪或许不是一般人可以体会，而我有幸在人生道路上陪伴他们走一段，与他们共同成长。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人类最单纯最质朴的灵魂，他们也是最容易得到满足及喜乐的一群，说他们是天使总不为过。过去我曾在课堂上播放《阿甘正传》给他们看，为的就是勉励他们一定要努力向前，仿效阿甘精神，在人生每一个阶段都能专注努力，只做一项最擅长又喜欢的事，熟悉之后不但可以养活自己，终可超越自己的惯性，甚至忘却自己曾有的缺陷，而如今很显然他们都做到了。至于结不结婚，结婚后会如何，就把一切交托给神，只求上帝做主并坚韧他们的翅膀，飞得慢些没关系，且让他们有能力展翅飞得更高，飞得更远。玉明与另一半，君同与韵文，国明与巧丽，他们的结婚礼物我都准备好了。遥望着蓝天，我仿佛看见了他们翩然翱翔的身影。